好，弟兄们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15章第10节到第20节。马太福音的第15章第10节到第20节哈，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有关耶稣在和法利赛人在讨论这个有关洁净的问题的第二个部分哈。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比较的长，所以我们会分两个部分来讲哈，来讲。我相信哈，我们每一个大人哈，成年人哈，今天比如说你要来聚会，或者说周一到周五我们要出门去上班啊，你在出门之前哈，肯定会做一件事，是什么？观察一下自己的外表是不是能够出去见人，对不对？我们公司最近还是在有一个错峰上下班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哈，然后有一个同事那天我说，哎，你平时不是都是很早来的吗？一个女同事哈，最近怎么好像晚来了？她说最近我早上出来之前要先敷一个面膜哈，所以呢没有办法在7:30到公司哈，所以大概就8:30才能到公司哈。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觉，除了很小的小孩子哈，一般的大人在出门的时候都会特别。不一定说特别关注哈，但是一定会看一看今天头发有没有梳的整齐哈，不一定要涂什么东西哈，看一看脸是不是洗干净了哈，等等哈，当然也有少数例外的情况哈，少数例外的情况哈，但是很少我们会出门前先对自己说，我今天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不说谎。好像没有人会出门前这样对自己说，对不对？照着镜子说，我是个诚实的人吗？我是个公益的人吗？是不是？很少有人会这样去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不是说我们不会对自己有要求，但是我们不会好像像关注自己的外表一样去关注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状况啊，甚至在出门前不是先打扮的干干净净，当然不是说出门不要打扮的干干净净，而是说我们好像在出门前没有特别对自己说，我今天要怎么样，要做一个怎样的人，很少会这样，是不是？很少会这样哈。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哈，来思想哈，耶稣所给我们看见的，或者说耶稣想要告诉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法利赛人很关注外面的这样的一些的要求，吃饭前要洗手，对不对？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小孩说，或者我们的父母小的时候也会跟我们说，哎，你吃饭前要洗手，你回家了要洗手，对不对？你衣服脏了要去洗，是不是？要洗澡等等哈。当然，我们的父母也会教导我们说，你要做诚实的小孩哦，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更关注的是一种外在的这种外表的形象哈，外表的形象。那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哈，耶稣不是不关注这些外表的东西，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人的问题，他根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好，我们一起来念哈，马太福音的15章10节到20节哈。好，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好，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你的话语真的是能够洗净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怎样走这生命的道路。我们常常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外表，我们的外在的行为，但是却会忽略我们内心应该要向着你过那个圣洁的生活，成为那个圣洁的样式。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个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真实的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在这地上站立得稳，不至于被这地上的各样的风俗，各样的好像看上去很美丽却是虚假的东西所欺骗。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那个圣洁的样式，在世人的面前因着活出圣洁的样式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几个要点，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耶稣在和法利赛人的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他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法利赛人把人的教导当作神的话语来教导人，以至于他们的教导当中很多的问题和漏洞哈，也带给了他们被他们所教导的人。而耶稣指出是什么？神的话语，圣经才是那个具有最高权威的那个部分哈，那个部分但是这里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解释圣经的话语哈，这个意思是说圣经的话语才是具有最高的权威，最终的解释权的那个真理的部分哈。就好像你出去吃饭，你常常会看到或者说一个什么活动下面有一个很小的小字说这个最终解释权归什么本公司所有哈，也就是说他写了一段话哈，但是这段话怎么理解是由他来决定的哈，由他来决定的哈。好，然后我们上次也讲到说法利赛人更关注的洁净是一个外表的洁净，但是耶稣指出说这个内心的洁净才是更重要的哈，内心的洁净才是更重要的哈。所以耶稣就告诉这些人说，你们不要用宗教外在的宗教的形式来取代内心的这种敬虔，这种敬虔不仅仅是你做了什么你给人看到你的样式是什么，而是从内而外的从里面发出了这样的敬虔的心所带来的哈。那我们继续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有就这几个问题我们来看接下去的一部分哈。第一就是谁能解释神的话语哈，就像刚才我说到的哈，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去解释神的话语哈。那今天我站在这里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在解释到圣经的话语，对不对？这里我说到的谁能解释神的话语，是就这个处境当中，就马太福音，就这个耶稣时代的这个状况当中，对于法利赛人和耶稣这两方来说，谁才是真正那个能够解释圣经的？当然，这个原则今天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谁才是那个能够解释神话语的人哈？然后内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这个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是什么问题哈。然后怎样才能解决内心的问题哈？我想通过这个，其实这几个问题都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哈，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再次去思想哈。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的这件事，我们却没有按照这件事去行的话，这常常表明我们不真知道这件事啊，我们不真知道这件事哈。好，我们来看哈。那这一段的经文哈，第十节，耶稣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对于耶稣所讲的这一段的话哈，这一句的话，使徒们这些门徒们，他们觉得这是耶稣在讲一个什么比喻，对不对？耶稣在讲一个比喻哈，你会看到这个比喻是他叫了众人来说的，不是仅仅对这个门徒来说的哈。他是叫了众人来说的哈。当他说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先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对不对？他说这个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前面其实我们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也分享过的哈。 虽然耶稣好像是在说，哦，这个比喻为什么不做解释，是好像要让那些听到的人不明白，对不对？但是其实这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要去刺激那些听众，让他们能够脱离他们平时的处境，脱离他们平时的认知，去重新思想主耶稣基督到底在说什么，重新思想天国到底是指什么。所以这里很明白，耶稣说，我说这个比喻是为了什么，是要你们要听了以后你们也要怎么样明白哈。这里要注意两件事哈，第一件事就是什么，你们要听哈，听谁的，是听法利赛人的，还是听主耶稣基督的解释或者说教导哈，对旧约的解释哈。所以显然在这里耶稣是说，你们要听什么，听我说的东西，听我说的教导，听我说的内容，听我说的关于旧约圣经的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等会我们再来看哈，等会我们来 再来看。然后你要注意，他们就耶稣不是仅仅说你们要听哦就结束，他还有一句是什么，也要明白，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哈，比如说我在 教导教训我的两个儿子的时候，跟他们说什么话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说，你听到了吗？你明白了吗？这个不是说你知道了吗，不是仅仅说你知道了吗，这个意思是说你吃饭前要洗手啊，你明白了吗？他们说我明白了，然后吃饭前仍然不洗手，那他们这个明白只是口头上的明白。当我说你明白了吗的时候，是指说你们要照着去行，你们要照着去行哈。所以在这里虽然很简单的耶稣说了一句话哈，你们要听也要明白，你们不但要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而且要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去行。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需要仔细去思想的。很多时候我们听了一篇道理，感觉说哇，这个道理真好，是不是？讲的这个圣经的解释的真好。但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按照这个真理去行呢？这个是需要我们常常去操练的哈，常常去操练的哈。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听耶稣的教导，听我的教导，但是不仅仅是要听，你们还要照着去做啊，你们还要照着去做哈。好，这个教导是什么呢？这个比喻的内容是什么呢？很简单的两句话，他说什么？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好像看上去和旧约圣经旧约律法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等会我们来看耶稣在讲什么哈。当然耶稣的这个比喻其实也是在回答前面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法利赛人的他们的问题，因为法利赛人跑过来挑战主耶稣基督，说什么，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的。他们觉得不洗手，上次我有特别提到哈，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拉比后来他们就是创立了一个规则哈，原来是不成文的，后来成文的规则，洗手一定要用多少的水洗手才行哈。好，比如说一升的水洗手只能够洗干净一只手，如果你用一升的水洗两只手，那你的两只手都是什么，不干净的。都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所以你要洗两只手你得用两升的水，那你的手才是洁净的哈。所以他们的这个条例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哈，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哈。今天你教育你的小孩说你要洗手啊，你不规定他说你洗手要洗三秒钟还是五秒钟或者是几秒钟才是把手洗干净，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哈，耶稣是在回答那个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吃饭前不洗手啊？耶稣说，吃到肚子里面的怎么样？不会污秽人，但是呢从这个人里面发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其实这句话很简单。那我们来看哈，当耶稣说完了这句话以后，众人的反应和耶稣的回应是怎样的哈。我们首先来看法利赛人的反应哈。法利赛人的反应不是直接直接表明出来，而是从门徒的话里面你可以看到哈。第十二节，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法利赛人听到这个话不服哈，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法利赛人他明显已经听懂了耶稣讲的比喻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也就是说法利赛人知道耶稣是在讲你们老是讲这些什么外面的这些洁净的东西哈，但是耶稣的教导里面讲到说你们应该怎么样，不仅仅是好像外面是洁净的，你们里面也是应该需要怎么是洁净的。所以法利赛人的反应显然他们心明白了耶稣的比喻是指什么，但是就他们一直以来坚守的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靠着这个来到神面前的这些的要求，这些的教训，他们就觉得说为什么是按照你说的，不是按照我说的洗手的时候要用两升水呢？你会发觉旧约的，等会我们会略微看一点，旧约的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神的律法的要求其实很细致的，是不是？衣食住行都有要求，是不是？敬拜的样式也有要求啊。所以他们说，你看这个是几千年来，摩西神借着摩西赐给我们这个民族的律法里面，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今天你说的和我们认为的是不一样的呢？我不服，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那根葱啊？是不是？好，所以他们明白耶稣的比喻是指什么，但是他们心里面或者说他们觉得他们不信服耶稣所说的。好，那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当门徒来和耶稣说这个话，他们来传达法利赛人的这个意见或者说他们的状况的时候，耶稣有一段的回答，这个回答我们等会再来看。好，另外再来看，当耶稣这一段的十三节、十四节的回答以后，第十五节彼得怎么说的？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哈，门徒们希望耶稣再能够解释一下这个比喻。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哈，这两句的，我们姑且称之它为比喻哈。这两句的比喻不是很难解的，对不对？法利赛人也能够明白的哈。法利赛人也能够明白，和前面这个天国的比喻对比的话，相对来说天国的比喻有一些部分就比较的难理解，比较的难理解。这两句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这个门徒们却仍然要求耶稣再次对这个比喻进行解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原因，法利赛人自己不来找耶稣说你说的不对，他反而是通过谁来找耶稣，或者说通过谁的这个嘴来告诉耶稣他们的不满？通过门徒。那门徒为什么就会去把这个情况传达给主耶稣呢？你仔细去思想这个问题。你想象一下，我们今天是十二个使徒或者是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我们原来没有跟随耶稣之前，虽然很多人是不同的职业，有的是渔夫，有的是税吏，有的是奋锐党的，对不对？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人，但是他们显然在没有遇到耶稣之前，他们受的教导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对耶和华神的认识从哪里来的？仍然是从法利赛人和文士那里来的，对不对？就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当中来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仍然是整个犹太民族对于律法、对于信仰耶和华神信仰的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解释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就是一个我们现在俗称的官方的这个解释，是不是？官方的解释，你看今天很多的这个法律哈，很多法律在执行层面上面是需要有人来解释的。需要有人来解释的，所以会有一些解释的条文出来，解释的条文出来。所以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之所以会去传达法利赛人的不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原来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一种教导下生活的，是不是？所以他们对法利赛人的这个解释律法的权威，他们仍然是有一定的尊重的。所以现在来了，现在问题来了，他们原来是按照法利赛人的这一套的解释来生活，来认知这个律法，认知耶和华神的。但是现在他们怎么样？开始跟随主耶稣基督，而且马太福音到这里已经跟随了一段时间了，不是很短不是刚刚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一个疑问，这边是他们原来追随的这个法利赛人的权威，这边是他们现在跟随的这位主耶稣基督这位他们认为的夫子的 教导。当这两个冲突的时候，他们的里面一定是会有这种挣扎在里面的，挣扎在里面。就好像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原来从小不认识这个信仰，然后在20岁、30岁甚至40岁、50岁认识了这位主耶稣基督。当他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当他读圣经，当他听很多的教导的时候，他就会发觉，哎，和我原来我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处境、一些教导、一些我认为对的真理好像有什么冲突在那里，是不是？所以他可能就会跑来问这个讲道的讲员，哎，你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好像和我原来的认识有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到底要怎么理解呢？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呢？是不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哦，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他们尊重法利赛人的权威，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法利赛人对耶稣所说的这样的愤怒哈，可能他们也部分接受耶稣所说的内容哈，所以他们需要什么呀？再次去确认耶稣教导的内容到底是在讲什么哈，到底是在讲什么哈？这个是门徒的反应哈，这个是门徒的反应。我们再来看耶稣的回应哈。当门徒把法利赛人的反应告诉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段话哈。耶稣说了一段话，就是在第13节、14节，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这里要特别注意哈，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这个比喻是指第11节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而不是指13、14节耶稣所说的话。因为你从耶稣的这个解释就可以看到，耶稣的解释是在讲入口的和出口的是指什么，对不对？入口的和出口的是指什么？好，所以耶稣的回应你可以看到哈，第一是什么？不是天父栽种的必要什么拔出来哈，这个是指谁？这段话是这个门徒在传达法利赛人他们的状况的时候耶稣的回应哈。显然耶稣知道门徒对法利赛人的权威仍有一定的信服哈，或者说仍然会觉得法利赛人在一定层面上是有权威的哈，所以耶稣要对他们这样的认知做一个调整，或者说要告诉他们你们这个认知是什么是错误的哈。所以在这里他说什么？天父所栽种的，若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哈。以色列人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是什么？神所栽种的。你去看诗篇哈，诗篇第一篇我们很熟悉，对不对？哦，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到什么？诗篇第一篇的第3节里面讲到什么？前面讲你们不要随从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对不对？要喜爱什么？耶和华的律法。当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时候，你就像什么？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当我们愿意遵循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就好像被耶和华所栽种在这个溪水旁的这棵树一样。所以以色列人认为自己是神所栽种的，特别是这些被掳以后的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形成了或者说当他们重新归回耶路撒冷以后，形成了一定的这样的敬拜的一种新的次序和环境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解读旧约的这些的预言。比如说以赛亚书的第60章哈，这里预言耶路撒冷将来的这个荣耀的样式哈，他这里这样讲哈，第60章的第21节，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哈，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都要成为义人哈，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以赛亚预言，好，耶稣接着耶和华接着以赛亚预言说什么？将来这个耶路撒冷里面都是什么义人？而这些义人是什么？是神所栽种的，是神手里的工作。好，所以这些以色列人、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就是什么以赛亚预言的这一群人呀，我们就是被神所栽种。你看我们 因为以赛亚的时代还是再稍微前面一点哈。你看我们就是这个被掳归回来以后，神说的要重新兴起耶路撒冷，对不对啊？神，我们就是被神所栽种的这一群人哈。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警告哈。先知以赛亚书里面不仅仅有这样的一些预言，也有一些警告哈，也有一些警告哈。以赛亚书第五章哈，讲到一件事哈，说神怎么样造了一个葡萄园，是不是？种上了葡萄哈，种上了葡萄，把这个葡萄园修理了干净哈。你仔细看第五章的第一到七节哈，第七节就做了一个解释哈，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什么？以色列家，我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神。没错，以色列人是神所栽种的葡萄园，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按照神所要求的这样的公义、这样的公平去行哈，所以你看前面怎么样？第五节说什么？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好像在这段预言里面，当以色列人不走在神所他预备他们要走的这个公义的道路上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好像把他们废除了一样。把他们废除了一样哈，所以耶稣在这里指出了一件事哈，他要纠正门徒对法利赛人的观点认识哈，法利赛人并非是什么神所栽种的，所以你们不要去跟随法利赛人和他的教导哈。然后接下去他又用另外一个描述来描述法利赛人的状况以及跟随他的人会怎样哈，他说什么？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哈，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哈。耶稣说什么？任凭他们嘛，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哈。我们可能在上海这个城市里面可能比较少见到瞎子哈，我还在路上很少看到有这个盲人哈，很少看到有盲人哈。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读罗马书哈，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罗马书的第二章里面哈，当保罗在讲到他的民族的时候，在讲到犹太人的时候，第二章第十七节说什么？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犹太人很骄傲，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是什么？神所拣选的。他们觉得说，你看律法是什么？神单单赐给我们的，好像神单单赐给我们的哈，所以他们依靠律法，却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以色列人觉得自己是什么？得天独厚的，是被神拣选的，被神赐下律法的，是引领那些没有被神拣选在黑暗当中的人，让他们能够这个走出黑暗进入光明的，这是以色列人的想法，是不是？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想法，当然也是犹太领袖们的想法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刚才说的他们有律法，而这个解释律法的是谁？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当以色列人觉得说我们有律法，我们是可以领这些瞎眼的人带领这些瞎眼的人的时候，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更有资格说这句话了，他们就更有资格说这句话了。好，但是耶稣在这里指出什么？不是，你们不是什么？你们不是好像那个能够领这个瞎子的那群人。耶稣把他们描绘成什么？你们也是什么？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也是什么？也是瞎眼的。这些领路的人也是瞎眼的，是不是？他指出一件事是什么？法利赛人他们并不真正的明白和认识圣经，以至于他们的教导当中存在问题，以至于当他们说我们给瞎眼领路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属灵的眼睛什么也是瞎的，以至于当他们这样去领别人的时候，就会让两个人都掉在坑里面。我们可以来看一节的经文，为什么这样讲？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39到40节， 约翰福音第五章的39到40节哈。好，这是耶稣对他们说的话哈。耶稣说什么？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哈。啊，你们以色列人，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你们去常常查考圣经，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觉得查考圣经是可以让你们得永生的哈，因为你们觉得这里面有永生哈。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哈，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什么意思？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哈？如果法利赛人、文士这些犹太的领袖真正知道圣经是什么意思，他们就一定明白圣经啊，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圣经是指旧约的圣经哈，旧约的圣经是在指向谁？指向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因为耶稣在这里说什么？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不是自己证明自己是谁，是不是？是旧约的经文就指出有一位要来的这位弥赛亚王，他是怎样一位王，他是怎样一位到来要来到的人。所以耶稣在讲到一件事是什么？如果你们明白旧约的经文，那你们就一定明白旧约经文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如果你们明白旧约经文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你们一定会有带来一个行动，就是什么？要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因为你们查考圣经是要什么？哦，因为你们知道这里面有永生，对不对？哦，今天这个永生所指向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难道你们还到其他地方去找这个永生呢？哦，这个生命的道吗？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耶稣指出一件事哈，这些法利赛人哈，他们不明白圣经，因为如果他们明白圣经，他们就会认识知道耶稣是谁。哦，当他们认识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跟随他。好，那我们继续回到马太福音哈。所以耶稣听到门徒的话以后，他的回应是用两个描述来指出法利赛人并非或者说法利赛人对圣经的解释并非出自于神，没有这样的从神而来的权威，没有从神而来的权威。那反过来说，谁才有这个权威？就是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好。那耶稣然后门徒就要求耶稣来解释这个比喻哈，我们来看耶稣对比喻的解释哈。当然，耶稣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哈，他先说了一句话哈，他说什么？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你们已经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难道还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门徒应该要明白耶稣比喻的意思，或者说门徒其实是明白耶稣比喻的意思的，但是他们的内心有挣扎哈。门徒是一群什么人？已经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且跟随耶稣的人啊，虽然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渐渐不断的增长的哈，耶稣对耶稣的认识是渐渐不断的增长，但是对于耶稣来说，他觉得或者说他认为门徒们应该要知道他所说的比喻是在讲什么。所以当门徒还来问他说你这个比喻的解释是什么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诧异和震惊，他的诧异和震惊是对门徒这样的一种或者说不信，或者说对门徒的这样的一种犹豫不决非常的诧异。你会发觉你去读使徒行传，你会知道即使在圣灵降下以后，门徒们仍然在一些事上会遵循原来他们在犹太教的这样的处境下面的一些的做法。比如说当神要这个西门彼得去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最早传福音给外邦人是西门彼得，对不对？神就让他看到一个异象，天上有一个大包袱坠下来，里面有什么各样的活物，然后神说什么？你要吃。对于彼得来说，这是很颠覆性的一件事哈，因为他一直以来活在的是旧约的律法之下的条文之下的哈。等会我们会来稍微看一看旧约的律法的对食物的要求哈。你可以很庆幸今天如果我们还活在这个律法之下，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了。 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了哈。好，所以最早是这个彼得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但是彼得去传福音给外邦人，他不是主动他想去传福音给外邦人的，对不对？是祖先给他看异象，然后再告诉他你要去传福音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异象是一连三次降下来，因为一次怕彼得怎么样，还不能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还不能相信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会发觉在这个使徒时代的早期，耶稣升天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早期的教会大部分都是什么领袖，都是 有以色列人，对不对？而这些以色列人仍然会在这件事上有犹豫和各样的甚至保罗指出彼得有一次什么，当耶路撒冷的这些这个耶路撒冷的人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水火装甲，就是本来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现在看到耶路撒冷的人来了，赶紧怎么样换桌子，赶紧换桌子。好，所以你会发觉这个问题甚至在圣灵降下以后仍然有何况在这个门徒还糊里糊涂的，还不是很明白很多事情很多真理的时候呢，但是耶稣仍然对他们说出了这句话，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你们应该怎么样明白的，你们应该要明白的。好，然后呢耶稣就开始解释，他说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污秽人呢？这个污秽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这个吃进去的东西吗？因为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有很多的礼仪律要求对你对这个以色列人的衣食住行有一定的要求，什么样才是洁净的？死人是不可以摸的，是不是？死尸是不可以摸的，有各种对于大麻风对于洁净的要求。是入口的才能够污秽人呢，还是出口的呢？等会我们来看这个出口的，耶稣在这里举了一些的例子，举了一些的例子。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事，到底是外在的这一切的东西，它是人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呢，还是内在的这个一切的东西是人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呢？你去读很多的其他的宗教和一些的哲学的理论里面，你就会发觉很多的宗教和哲学的理论觉得说，人之所以问题是什么，是这个世界这个外在的物质有问题，物质是恶的，环境是不好的，或者是怎么样。当你去看这个心理医生的时候，很多时候心理医生告诉你，你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什么？你的原生家庭，你的朋友，他们对你说的话，你的家庭当中的一些的人对你的这个敌视，或者是等等怎么样。我不是说这些环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耶稣在这里指出了一件事是什么，人真正的问题是人心的邪恶，也就是人心里面的罪的问题，人心里面的罪的问题。所以这才是人真正的问题，人真正的问题。而解决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来处理人心邪恶的本性。这里讲到人心邪恶的本性，不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人就是邪恶的，而是讲到说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落在了这样的一个罪的，整个人类就落在了这个罪的光景里面，罪的光景里面。所以这才是耶稣想要真正来表达的，借着和法利赛人的这样的一种交锋，来显明说不是去否定旧约的经文和律法，它是直指这个问题的核心，直指这个问题的核心。所以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入口的和出口的。我们来看入口的，无非是主要是在讲到什么，一些食物，对不对？一些食物。你去读旧约的经文，你就会发觉旧约有许多对食物的规条，在利未记的第十一章里面有很多的规条，有很多的规条。刚才我说如果我们今天还活在以色列旧约的这样的时代的话，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吃了，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吃了。我所在的这个公司会做一些的认证，做一些的认证。这个认证当中就很有趣的，就有一个是其实是关于有两个，一个是有关就是这些阿拉伯人的，他们所谓的这个清真的这个食品，其实是要通过一个认证的。 犹太人也有这样的一个认证的要求，而且他们去认证的时候是要请什么拉比一起去的，因为只有拉比知道说这个符不符合要求。所以比如说我们今天喝的很多的饮料，比如说这个最有名的世界上最有名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他们的工厂如果这个可乐是要销往阿拉伯或者销往以色列的话，他们是要通过那个认证的，他们如果不通过认证，他们的产品是不能怎么样销往那些国家的。所以你会发觉他们对这个食物有严格的要求，严格的要求。那利未记里面的这个对食物的要求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就是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这里讲了一些是可以吃的东西，这个经文很少。第三节，这个地上的走兽什么可以吃呢？要我们如果学生物的你就知道，要是什么偶蹄目的才能吃，鸡蹄目的是不能吃的。然后呢，它要这个盗掘，就是反刍的这个动物才能吃。要符合至少要符合这两个要求才能吃。如果是偶蹄目但是不反刍呢，比如说猪这种就是不能吃的。但是如果它是反刍但是呢它不是偶蹄目呢，它也不能吃。第九节，对于这个海里的东西什么可以吃的？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没有翅没有鳞的就不可以吃。然后第21到22节，就是那些在天上飞的东西，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种，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蚁蛆类、蚱蜢、蚁蛆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其他的都不可以吃。我们现在觉得很有趣，蝗虫谁会去吃蝗虫，现在蝗灾闹得非常厉害，是不是？蝗虫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可能是牛肉的两倍以上，你真的能有些地方是吃这些虫子啊什么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摄入蛋白质的一个来源，这是岔出来的话。你会发觉1到47节这么多节经文可以吃的只有四节经文的东西是可以吃的，可以吃的东西是什么？很少的。但是你要注意利未记里面在讲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只是被这个具体的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迷惑了，或者说我们只是关注在这个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上，以色列人可能就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你特别注意第44节，利未记的11章的44节，说什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在这里颁布这样一个食物的条例有一个终极的原因是什么？神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人你们也要圣洁。你们怎么样圣洁呢？以色列人说我不知道，神就借着这个具体的这个条例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圣洁。在吃的东西上你们怎么样圣洁呢？就是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落在了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一个简单的规定上面的时候，你就以色列人就忽视了一件事，做这个食物的分别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要成为那个圣洁的样式，因为我们是一群什么被圣洁的神所拣选的子民，是不是？被圣洁的神所拣选的子民。所以耶稣其实是在指出这件事，你们今天本末倒置了，是不是？你们只关注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你们却忘了这背后的原因，忘了这背后的原因。所以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是什么？入口的不污秽人，是不是？你会发觉，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很多的有关这个入口的不污秽人耶稣的教导的实际的一些的讨论，实际的一些讨论。我们可以来举几个例子，你就会发觉保罗是真实的明白耶稣在讲什么。虽然那个时候保罗不在现场，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一个是在罗马书，罗马书的第14章第14到第18节。罗马书的第14章第14到18节，保罗在这里怎么说的？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凡物没有不洁净的。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以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注意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 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保罗觉得说，这些吃的喝的东西哈，不是最重要的。同时他也表明说什么，这些东西原来是什么好的，是不是？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每造一天就会说什么，他所造的是什么好的，他所造的东西是好的。所以保罗说，在这里凡物没有不洁净的，而且这些吃喝的问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才是神的国度里面应该更关注的。你会发觉这个和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是一致的，对不对？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而是什么？出口的才能够污秽人，就是这里的意思，对不对？吃的东西喝的东西以后，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在神的国里面有公义、有和平、有圣灵中的喜乐，是不是？有圣灵中的喜乐。再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也是同样的，提摩太前书里面也特别讲到第四章的四节，说什么？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对不对？就没有一样可弃的。你再仔细去思想，在提多书里面，提摩太前后书后面，提多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五节更清楚明白讲到一件事，和马太福音这里是一致的。他说什么？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什么意思？今天当一个人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他被洁净了以后，这些吃的东西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来污秽他，是不是？但是对于这些不洁净的人来说，他们的连他们的心地和天良怎么样也都是有问题的，也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当他在讲到这些祭偶像的物的时候，祭偶像的物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是什么？第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这些吃喝不是说完全不关注，但是保罗的这个意思是说，你不管做这些事是吃还好，是不吃也好，但是你有一个宗旨是什么？是为了荣耀神而行，不是仅仅为了自己而行，是不是？或者说不应该仅仅为了自己而行。所以保罗的整个教导和马太福音的这里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我们看新约的圣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真理的教导大部分都是出自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的书信也占了新约的教导的很大的一个部分，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里我们略微的讲一下保罗的教导，来看他和耶稣的教导的这种一致性，一致性。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是入口的，我们来看出口的。耶稣讲到什么？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这种内心的邪恶从心里发出来的，这个才是人被污秽的一个本质的原因。这里耶稣举了一些的例子，他说什么？有恶念，对不对？恶念有什么？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你仔细去看，凶杀是什么？十条诫命的第六条，对不对？不可杀人。然后奸淫和苟合，苟合在新译本里面翻作淫乱，这是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然后呢，偷盗是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妄政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然后还有谤毒。你会发觉虽然这里不是所有的耶稣讲到的这个内容都是在讲到旧约的律法或者十条诫命，但是耶稣讲到的内容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讲什么？ 从人里面发出来的是律法所禁止的这些事，这些事哦，从人的内心发出来，这些事才是人污秽的本质的原因，才是人污秽的本质的原因。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是什么？不污秽人的，不污秽人的。所以耶稣的解释，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就是，你吃什么不重要，或者说你吃什么这件事不会对人的内心的状况产生什么本质的影响，而人内心状况本质的败坏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人里面的罪，或者说人外在行为哦，言行败坏的原因是人内心的罪发动所引起的，内心的罪发动所引起的。所以在这里，这个要解决这个新的问题的有个很关键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怎么样看待律法和耶稣的关系。这个是马太其实在前面很多地方有特别讲到的哈。马太在前面很多地方都讲到说什么，整个旧约圣经它是在指向主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所要教导的内容和他所要成就的事，这个是整个旧约圣经哦，或者说律法哦所指向的，这个指向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哦，耶稣基督。而马太福音也特别讲到，耶稣说他来是什么？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法利赛人不明白这个问题，或者说法利赛人他们落在了自己对旧约圣经的解释当中，他们就觉得说，我怎么解决我的问题？我就遵守旧约律法呀，确实没有错哦，在旧约当中耶和华神要求人遵守他的律法，是不是？但是你仔细去读旧约的经文，你就会发觉一件事哈。我们不说亚当夏娃哈，哦，从后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这些的地上的人，从以色列人神拣选亚伯拉罕开始哈，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违反神的律法的要求，对不对？甚至在亚伯拉罕，他虽然神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但是在亚伯拉罕的经历当中仍然有很多的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是不是？仍然有信心不足的地方，是不是？何况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什么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律法。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实的明白旧约以色列人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的话，你就会知道神其实在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人一件事是什么？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怎么样守住律法，人没有办法靠守住律法在神面前得喜悦。结局是什么？以色列人被掳了，是不是？他们的城市被毁了，他们的圣殿被毁了，他们的信仰岌岌可危，他们的信仰岌岌可危。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给我们看到，或者是耶稣向我们显明一件事哈，今天你们法利赛人觉得说靠律法守律法能够达成这个与神所立的约，这是不可能的。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很多地方特别在强调一件事哈，就是什么？神亲自要做一件事哈。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的对弥赛亚的预言啊，神亲自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差遣一位弥赛亚王，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是不是？属神的国度哈。所以在这里，耶稣指出了一件事，就是人的问题是人内心罪的问题哈，而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只有怎么样？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只有到主耶稣这里来哈。就到主耶稣这里来哈，所以你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哈，我们来看稍微做一些的总结哈。圣经的真理只有透过主耶稣基督才能够真实的显明出来哈，特别是在这个这个耶稣时代的这个处境里面哈，是因为整个旧约圣经是指向耶稣是那位弥赛亚，而且他要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耶稣给我们看到人有一个根源的问题，是人内心的罪的问题，而今天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 马太福音不断的在强调这件事，比如一开始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主的使者梦中向这个约瑟显现的时候怎么说的，他将一章的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不是？这位耶稣降生的时候，就神就向人显明他有一个使命，或者说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已经向人显明他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将他的百姓，将自己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从最终拯救出来。而马太福音不断的在强调这件事，当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是不是？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然后耶稣自己也说什么？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一直以来你会发觉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哲学家，他们看待这个世界上人的问题，都是通过人自身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人自身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指环王》可能很多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指环王》的作者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写《指环王》或者说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其实是带着一个信仰的目的去写这个小说的。你仔细去看《指环王》指环王的前面一部分，他们为了要摆脱这个戒指的这个对各个不同的种族的这个影响，他们就怎么样建立了一支小分队，对不对？这个小分队是来自于各个不同的种族各个不同种族里面的精英分子这个小分队要干嘛呢？要去毁灭这个戒指。但是到第二步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小分队在这个毁灭戒指的路途当中怎么样，他们自我毁灭了，是不是？就是他们要做一件事，就是要自己救自己，但是他们会发觉一件事，就是什么？他们自己怎么样救不了自己，他们不但救不了自己，他们还会越想要去做这件事，结果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分崩离析，他们都受到这个戒指的影响，他们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戒指的影响，是不是？所以今天人的问题的根源问题是罪，但是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法利赛人想要靠自己守律法，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最根本的一件事是什么？是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就是说，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是做不到律法的要求，做不到神旨意所指向的这些的内容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做到吗？我们能。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救了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今天已经怎么样，借着我们相信他十字架上的救恩已经住在我里面，所以我们不再是那个魔戒小分队里面那些没有办法救自己的人，我们因为得到了这个救恩，以至于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从罪的捆绑里面走出来我们可以向撒旦向罪说不，可以向这个世界的诱惑说不，可以不向这个世界的潮流妥协，是不是？所以这个根基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在这里耶稣是怎么说的或者说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是根基，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呢？这里说什么？因为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他再讲到一件事，就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东西会污秽人，对不对？然后他特别讲到了一件事是什么？ 是什么？出口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做一个具体细节上的讨论的话，我们可以讲一件事，就是什么？我们要竭力保守自己的言语。今天你说我们在座的所有啊，所有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去杀过人，对不对？我们也不，我相信我们也不会去杀人。但是耶稣说什么？从心里发出来的有这个凶杀，是不是？哦，在一个登山宝训里面说什么？你恨你自己的弟兄怎么样？你就是杀人。我这里列了一节的经文的话，作为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去思想的内容，就是雅各书的第三章的二节哈。雅各书的第三章的二节写得很精彩啊，他怎么说的？若有人能够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一些的要求好像会过分的约束我们自己了。如果 你把 这节经文主耶稣基督的要求的，或者雅各说的这些经文，想到说我讲什么东西都好像小心翼翼的，看能不会不会得罪神，或者会不会犯罪，好像自己这个活着很受约束哈，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不是从这个方面去理解的哈，不是从这个方面去理解的哈。很多时候你内心是怎样的？或者说你按照你内心的真实的样式去生活，其实不是这么累人的，其实不是这么累人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对言语的谨慎，就好像你出门你说我要收拾的干干净净，对不对？你不会，当然你不是过分的去打扮，或者说过分的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才能够把自己收拾干净出门，就正常的你把自己头发梳一下，然后衣着是整洁的，对不对？然后言行的举止是正常的，我就可以出门了，是不是？你不会觉得说这个我每天出门还要这么样才能出门吗？所以这是一种生命的流露，这是一种生命的流露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去谨慎自己的言行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一件事，我们之所以会说很多的话，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被对付掉，是不是？我之所以一冲出口就是伤人的话，可能我内心缺乏对人的什么忍耐，是不是？可能我一说出口就是冒失的话，可能是我缺乏对人的爱。我觉得我随便说话不会伤害到别人，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当有人来问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爱神爱人，是不是？当我们只顾及说我为什么不能随便说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说，当我们说的话会伤害到人的时候，就违反了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呢？是不是？当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到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顾及到别人的需要呢？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来服侍人。如果今天我们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就会发觉这个仆人在这个主人的家里面，他要小心翼翼的去怎么样想方设法的把这个主人服侍好，对不对？这是他应该要去做的，应该要去做的。而这个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什么？要保守自己的言语，多言多语必有什么？箴言里面说的必有过失在里面，是不是？当然这个也不要再继续落在法利赛人这个框架里面，就是我一定不要说什么话或者什么。这个保守自己的言语是靠着，不要忘记第一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保守自己的言语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说这个人说话谈吐很温文尔雅，很有这个修养，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之所以要保守自己的言语，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保罗说什么？你们要竭力做成这得救的功夫。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靠着我们的言语得到这个救恩，而是说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就因为得到这个救恩，就应该活出这样的圣洁的样式来，活出这样的圣洁的样式来。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是羊的生命，你 你把一坨肉放在他面前，他不会去吃的，因为他的生命里面不需要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狼的生命，你里面是狼的生命，你把草放在他面前，他也不会去吃，因为对于他来说，他需要的是什么？吃肉。所以关键的问题是生命的改变，但生命的改变一定带来一个行为上的改变，而这个行为上的改变，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什么？言语上的圣洁。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不会拿刀去杀人，你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大部分情况下好，基督徒都不会做这件事，但是你很难保证说，哎，我随口说一句话，我把我的恨意就表达出来了，我把我的贪念就表达出来了，很有可能的、哦、为什么神祝福他不祝福我呢？他有大房子我就租房子呢？我这个意思不是说你神不让你买房子啊，或者说神不会赐福给你啊。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这样去表达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内心对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不满意。就像摩西在这个旷野里面，这个亚伦和米利亚说，为什么摩西是被神所那个的呢？他做领袖，为什么我们不能做领袖呢？是不是他们不是对摩西不满，是对什么？神的安排不满意。神的国里面有5000两，有2000两，有1000两的吗？你按照你的神给你的量给你的地界你自己去做吗？以色列人12个支派，也不是每个支派的地是一样大的，对不对？人多的地就多一点，人少的地就少一点，战力强的可能占的地多一点，神都有他自己的安排。好，所以犹大支派人不能跑到但那边去把他地抢了，这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我们回到最后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竭力怎么样保守自己的言语。如果按照雅各书所说的，如果你能在言语上做完全人，你就是言语上保守自己，就能做什么？完全人。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做完全人，靠自己我们常常失败，我们里面的各样的从旧的亚当生命而来的这样的罪就会发动起来。但是神，今天我们不是靠自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乃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不再恐惧战惊，因为当我们住在救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你看我们就为圣洁，你看我们就为公义。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生命，我们为什么不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呢？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还要活在原来旧的生命的光景当中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要任凭自己，不要好像已经得着了这个救恩，却不愿意在救恩中生活，不愿意在救恩中站立得稳。神啊，我们靠自己我们真实的不能，我们容易被这世界所诱惑吸引，我们容易被周围的人所影响啊，因为我们就是一群住在罪人中间的人啊。但是你已经用那个炭火涂抹了我们的口，你已经洁净了我们啊，你更要差遣我们进入到这些不洁的民中，宣扬你的福音，使他们能够来归向你。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被你使用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也能够真实的不再去污秽周围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因着遇见你能够得以成为那个圣洁的样式。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